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随着近三年来被扣押在温哥华屋企里面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上个礼拜六9月25号返回中国，而两名遭到中共当局以所谓的间谍罪名拘捕和审判的加拿大公民亦都获释返回加拿大。中共当局向全球展示了将扣押外国公民作为政治与外交工具的人质外交的运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联社表示，中国官方电视台对孟晚舟返国进行转播，凸显出北京意图将他的案件与中国民族主义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崛起作联系。但在中国官媒将孟晚舟的回归渲染为国家和党对西方世界的胜利的时候，却闭口不提中国是以两名加拿大人作为交换的事实。尽管孟晚舟承认美国司法部针对他欺诈指控的全部事实，承认自己的不法行为作为美国延迟起诉的交换条件，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六仍然坚称，针对孟晚舟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反指美国加拿大对孟晚舟是任意拘押。在加拿大法官24号签署了孟晚舟的释放令并取消保释条件之后，没多久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佛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亦都在中国获释。康明海和斯帕佛2018年12月在孟晚舟被捕之后没多久就在中国被拘留，一直被隔离关押。今年8月中国法院认定斯帕佛犯有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他11年有期徒刑。康明海今年3月份亦都同样的罪名被秘密审判，但是一直未有宣判。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9月25号再次当选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在星期日回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贺电中称，盼今后在九二共识等基础上求同存异，加强交流合作。台湾陆委会批评朱立伦不应该昧于事实迎合中共的主张。习近平9月26号上午向朱立伦发贺电，重申九二共识和反台独主张。朱立伦在回复电中亦都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合作。朱立伦还在回复中批评民进党近年来采取去中和反中政策，改变两岸现状，造成两岸形势险峻，使到两岸人民极度不安。台湾政府大陆委员会当日下午发书面声明表示，朱立伦刚刚当选国民党党主席，更应该充分掌握台湾主流民意，不应昧于事实迎合对岸主张，甚至将中共制造台海紧张破坏现状的恶劣行径归咎于民进党政府。陆委会还表示，这种黑白不分的讲法不单止反映他所带领的国民党将至今成为中共对台统战分化的头号对象，也都等同预告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将会同台湾民意越行越远。陆委会在声明中强调，台湾的未来是由2350万台湾人民所决定，在野党应该理解中共强制定义下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已经明确否定国家主权，一再以此为前提与中共互动，完全没办法获得台湾民意的支持。美国一位高级卫生官员星期日表示，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使到一些州的医院没办法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博士对 CBS 新闻的面向全国节目说，在美国的地区，他们的医疗体系陷入了极度困境，他们的床位就快用完了。他说，当你看到这一点时候，你会担心外界在发生机动车事故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进入医院接受适当的护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疾病高发地区如此努力让大众去接种疫苗。他说，并指出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入院的可能性是接种过疫苗的人的十倍。我们的医院里面挤满了未接种疫苗的人。此外他说在美国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可能性高出11倍。三个月前美国似乎控制住新冠疫情，但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新病例激增。最近几个礼拜每日有12万到16万的新病例，每日约有2000人死亡。欧盟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展开一项携手的努力，深化在技术监管方面的关系，但法国与华盛顿就潜艇交易发生争执之后拒绝了该项目。高级别会谈将会星期三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展开，尽管巴黎试图推迟会谈，报复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达成的一项被称为奥库斯的协议。该协议导致坎培拉取消了从法国订购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潜艇。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是在6月份的一次峰会之后成立的，旨在探讨一些问题，包括试图协调他们在监管互联网公司和捍卫民主价值观方面的战略。该委员会是应欧洲人的要求成立，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多年之后，欧洲人正在寻求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具体迹象，特别是在贸易方面。拜登总统的政府将会由美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代表。在欧洲方面，欧盟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和阿尔迪斯多姆·布罗夫斯基将会领导会谈。欧盟技术政策专家维斯塔格表示，谈判中试图在两个古老的民主政体存在共同价值观的领域加强合作。他的评论当中未有提到中国的崛起。据了解，华盛顿正在敦促他的欧盟伙伴联合起来，在全球舞台上孤立北京。这一点在欧洲遭到抵制，强大的成员国法国和德国不愿盲目追随华盛顿日益增强的自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主党会员大会未定是不是参选立法会，有党员批评党内参选门槛太高。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剩下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新选制会否令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否参选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建制派人士认为，如果民主党不参选可能违反国安法。民主党星期日召开会员大会讨论12月份立法会选举事宜，不过大会并未有就是否派人参选进行表决。主席罗建熙会后见记者表示，会上未有党员表达参选的意愿，最终授权由中委会制定因选机制，党员有意参选可以主动报名。有资深党员批评党内参选门槛太高，质疑是否有意阻挠党员参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确保由爱国者治港，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必须得到选委会五大界别两名选委提名，并且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参选门槛大幅提高。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不够三个月。新选制会不会令到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不是参选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选委会第五界别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自动当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最近一个月多次在报章撰文谈及民主党参选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问题。 卢文端认为，如果民主党强行阻止党员参选，等同挑战和破坏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形容是死路一条。卢文端又表示，民主党不应该被党内几名激进大佬绑架，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如果有符合选委要求的民主派参选立法会，他乐意提名。民主党星期日即是9月26号召开会员大会，讨论12月立法会选举事宜。卢文端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23号民主党召开会员大会之前，接受报章访问表示，新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基本法的一部分，如果民主党会员大会否决参选立法会，是对抗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被外界定性为对抗基本法政制发展安排的政党。而民主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亦都好难行得通，他认为有意参选的民主党成员如果想入閘，除了退党别无选择。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表示，如果政党不参选就要质疑他的存在价值，他又认为政党不再进入政治体制有些奇怪。在各界高度关注之下，民主党会员大会星期日傍晚结束，党主席罗建熙在总部召开记者会，交代会员大会的结论。罗建熙表示，会上没有党员表达参选意愿，不少党员认为，既然没有人要表态，不必在会员大会做一个政治决定，因此大会并没有就是不是派人参选进行表决，最终授权由中委会制定因选机制，党员有意参选可以主动报名。
都跟大家讲一声，我相信大家可能係都有個期望，就係我哋今日會有一啲具體啲嘅決定。但係好抱歉咧，今日個會議裏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令到個黨行嘅時候咧係行得順利啲，係亦都係可以跟足我哋嘅程序去做。咁所以咧，我哋嘅決定咧係就係會將佢交俾中委會，然之後去睇下究竟係咪真係有黨友佢哋係有意去參選。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聽到好多嘅傳言。我哋聽到好多嘅報道，有好多嘅人就話某些人係好想參選，但係佢哋個別嘅人咧，至今咧都係冇人表達過佢哋自己嘅參選意欲。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即係有一啲咁樣嘅黨友存在嘅時間咧，咁我哋希望即係都盡快制定咗個機制，咁啊等佢哋可以真係清楚地向黨友啦，亦都係向公眾咧係去表達佢哋嘅參選意欲。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中委会将会制定程序，容许有意报名参选的党员报备。如果最终有党员有意参选，会再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让党员向有意参选的人作出质询，再在会员大会上决定是不是让该名接受质询的党员参选。罗建熙表示，团结是今次会员大会的重要基础，而大会亦都认为今次如果派党员参选的话，应该要订立一个较高的门槛。
亦都有会众在个会员大会里面有提过咧，其实他哋认为咧，喺个甄选机制里面，喺嗰个嘅如果佢要参选的话咧，都系应该有一个高啲嘅门槛，因为今次讲嘅系一个全个党嘅团结，所以如果佢要参选嘅话咧，佢系理论上佢要得到嘅。黨友佢要去申請嘅話咧，係應該比以往咧係嚴謹嘅。咁呢個意見亦都喺個會員大會裏邊係好清晰地去反映咗出嚟。有不少嘅黨友都係去 echo 去和應呢一個嘅想法。咁我諗我哋喺中委會再去討論嘅時間，我哋就會去仔細啲去睇一睇究竟我哋點樣去回應會員大會嗰個嘅要求啦。
罗建熙表示，如果最终没有党员向中委会报名参选，意味特别会员大会不会再举行，亦即是届时没有人会代表民主党参与12月的立法会选举。记者问及没有任何出席的党员在星期日的民主党会员大会表明有意参选，为什么今届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成员的参选意欲这么低，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成员参选意欲低是有很多原因，他认为客观上该党可以参选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客觀上面咧，就係我哋可以參選嘅人咧，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大家都見到嘅現況嚟。例如我哋以往我哋去做一啲換屆選舉嘅討論嘅時間咧，我哋係會有現任立法會議員。我哋而家係已經冇現任立法會議員，而嗰啲本來做咗立法會議員嘅人咧，有幾個喺收押所啦，有人喺赤柱啦，判咗啦。亦都係有被捕啦，亦都係有一啲被檢控，但係保釋。
罗建熙表示，区议员亦都系过往民主党参选立法会嘅主要人选来源。不过今届民主党嘅区议员喺宣誓风波之中，由今年四月嘅八十几人，至今只系剩低二十几人，甚至可能喺宣誓之后会有更多民主党区议员被 DQ， 即系取消资格。因此，有意参选立法会嘅民主党成员今届大幅减少。至於今屆立法會選舉，如果變成清一色的話，民主派是不是有責任？羅建熙表示，有權力的人永遠都要負最大的責任。他認為，如果他在黨內有些事情不能夠滿足到黨員的需求，或者黨員對他有些失望，他覺得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他是民主黨主席。同樣道理，羅建熙認為，當香港社會近年發生咁多問題，香港政府亦都應該要負責任。
我會咁樣形容嘅就係，當我哋個社會有咁多嘅事情發生嘅時間，我都相信咧，香港政府咧係應該係負翻佢應該要負嘅責任。但係好可惜，即係林鄭月娥本人，我都之前講過好多次，即係佢而家。搞咗香港一個咁大嘅大流法，然之後都仍然在任，冇去按住個問責制去承擔責任，呢一件事本身我都覺得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嚟。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其他人係點樣講或者點樣做嘢，我控制唔到，但係我可以控制到嘅範圍就係我哋喺我可以控制到嘅事情裏面，我一定係最後要負最大嘅責任。所以喺黨裏面嘅事務，不論點都好。我都是會負最後的責任，最大的責任。但是其他的情況或者究竟清一色與否，那個責任是不是都是我負埋呢？他有他講，我就覺得行政會議成員是都應該有一定的責任。
支持參選的民主黨資深黨員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星期一即是9月27號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批評黨內參選門檻太高，質疑是不是有意阻撓黨員參選。他又表示，目前他立法會選舉不夠三個月，認為黨內的報名時間太緊迫。
最後有會員大會把關的嘛，即係我點解要喺前面製造咁多門檻呢？咁如果即係好似有啲話要五個支部入幾多個，呢個咪等於而家嗰個我哋好批評嘅選舉制度，又要五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兩個人提名，又要資格審查委員會。而家我哋抨擊緊呢個制度，我真係唔知點解有啲黨員會提出，我哋要五個支部，又要幾多每個支部幾多人要提名。咁又要製造以前就冇咁嘅門檻，而家因為時間緊迫，咁反而要多啲高啲嘅門檻，我就真係唔係太明啦。
李華明表示，目前民主黨內較高知名度嘅人都有機會被取消區議員資格，未來失去參選機會。冇被 DQ 嘅區議員知名度一定唔會高。如果要求佢哋獲得民主黨五個地區支部一定數量嘅成員提名，佢認為難度相當高。新当选法律界选委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一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对民主党未能决定是不是参选感到失望。他认为有关效果等同叫党员不要参选。
我是明白到民主党内部有强烈的不同的睇法，所以昨天那个决定我是理解但是感到失望的。因为为什么呢？它其实个效果呢是等于叫党员不要参选。你想想，如果一个想参选的党员呢，首先就要过执委的第一关，咁然后呢就要去即係备受全部党员的大会的公审，然后就有机会呢是出线。咁我相信在一个 黨嘅內部本身已經有強烈唔同意見嘅情況之下咧，有黨員會考慮就係值唔值得冒呢個險，即係備受公審呢個危險去試圖參選咧。咁我相信如果有嘅話，都唔會係好多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连续第二年在联合国大会做出减少碳排放的表述，赢得到国际社会一致欢呼。但是专家指出，中国落实环境承诺仲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将不再支持污染严重的海外燃煤电厂，并且将会支持能源的绿色转型，此举旨在增强北京在气候问题上面的信誉。他在预先录制的联合国大会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将会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的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作为全球煤电厂的最大公共资助者，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表态可能为国际煤炭融资项目敲响丧钟，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是相当依赖煤炭，这个将会导致北京在实现既定的目标道路上便是步履维艰。波士顿大学七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3年至2018年的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占到全球国家公共部门跨境融资支持的煤炭电厂总融资的 50%， 截至2020年总投入超过500亿元。受到一带一路项目的推动，这些的新建的煤电项目聚集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最大的煤电项目合作伙伴，有21个项目，以及大约是93亿美元的投资。越南和巴基斯坦的项目数量紧随其后。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对于一些能源供应紧缺的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是获取资源的优先途径，因为北京有充足的资金，亦是丰富的经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他将会受援国伙伴合作，努力满足他们基础设施的需求，在很多的情况底下要求的是燃煤电厂，中国在这个领域当中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美国智库全球能源监察的煤炭项目主管谢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投资海外的煤电厂亦都是中国转移国内个性产能的渠道。他说，中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煤厂，这些工厂大部分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是建成，由于这种的快速建设，中国发展出一个专门建造煤厂的行业，速度快，价格比其他的国家便宜。面对着国内日益饱和的市场，该个行业开始在国外寻找新的市场。南韩和日本一直是除中国外海外煤电厂的两个最大资助者，但是由于面临加剧的公众监督，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年的四月以及五月宣布停止公共投资支持这一类的项目。有鉴于此，中国已经被视为是最后的贷款人，主导了煤炭融资。不过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及是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中国的海外煤炭项目不单只是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还受到来自援助各公民社会团体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范围内的煤炭使用正在处于十字路口。据纽约时报的统计，煤炭项目支出在2019年降至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过去的20年当中，相比新投产的燃煤电厂数量，有更多的燃煤电厂因为融资或者盈利困难等等的原因而关闭。谢瑞尔表示，天然气、风能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经是大大降低，煤电项目的价格优势被削弱，还可能面临着因为环境污染被额外收税的可能。谢瑞尔表示，煤炭在经济上的竞争是越来越难，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地方建设新的太阳能光伏或者是风能发电能力比保持现有的燃煤机组运行更加便宜，预计这个趋势将在10年内覆盖100%的市场。而此外， 對煤廠徵收碳税以及係施加其他嘅氣候有關嘅限制嘅壓力只會越嚟越大。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中國環境論壇主任吳南對美國之音話：放棄投資海外煤電廠有助於中國嘅國際聲譽，北京仍然有機會向以前嘅市場出口綠色科技。吳南表示，全球清潔能源嘅市場係數萬億美元，美國、中國以及歐洲有足夠嘅空間出去投資，所以唔一定係有輸家，中國仍然係可以賺錢。可再生能源嘅研發以及係出口已經成為咗國與國之間嘅新嘅競技場。近年嚟，中國嘅綠色科技技術有咗顯著嘅增長，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電動汽車市場。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在7月時候表示，該國計劃今年多達65千兆瓦的新增太陽能發電裝機。吳南表示，中國將政策資源向可再生能源傾斜，有助於在與美國的綠色科技競爭當中贏得優勢，為未來經濟輸入更可持續的利益。他說，這個就好像著名的太空競賽，不過是美國以及是一個新的國家，是中國，而這個戰場就是氣候競賽。雖然中國領導人承諾減少煤炭使用來保護環境，但是現實是中國的經濟模式依賴嚴重的煤炭產業，並且是新冠大流行之後的經濟恢復更加是需要穩定增長來支撐。習近平在演講當中未有說明將會如何處理已經是籌劃、批准又或者是正在建設的近50個項目，更加未有提到中國在國內繼續建設煤電廠的計劃。環境專家指出，中國擺脫煤炭是非常之困難，政府將面臨著來自國內反對限制他們市場的煤炭利益集團的巨大阻力。夏竹麗表示，中央政府不能夠完全控制各種中資實體選擇在海外做些什麼，特別是當他們受到利益而不是地緣政治聲譽考慮的驅動的時候。中國國內的對煤炭發電的依賴亦都相當嚴重，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數據，在中國國內，中國從煤炭當中生產了大約是1200千兆瓦的能源，而在國外幫助建立的煤電廠的產量不到100千兆瓦。在中國，煤炭仍然是比可再生能源有價格的優勢，煤電佔該國發電量近 70%。 國家能源局的目標是在2021年將煤炭在能源結構當中的份額減少到 56% 以下。不過，能源需求的增加以及經濟壓力使到煤炭消費是繼續上升。根據芬蘭能源以及清潔空氣研究中心的估計，在去年中國新建的煤電容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相當於每週超過一個大型煤電廠。該中心的數據還顯示，今年一個季度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 9%。 夏竹麗說，在中國國內，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增加了維持就業以及利潤的壓力，遠離煤炭的轉型代價高昂。鑑於中國國內煤炭供應充足，這些成本是中國目前難以承受。中國領導人已經承諾在2030年前碳排放達到是排放峰值，並且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分析公司在4月的一份報告當中指出，要實現碳中和，中國需要在未來10年關閉近600家燃煤電廠。專家又表示，這個要求中國更快地進行經濟轉型，改變嚴重依賴重工業的經濟模式，這個會打擊以鋼鐵和水泥等碳密集型產業而聞名的國有部門。波士頓大學的國際氣候談判專家班達瑞爾對美國之音說，特別是中國北方的社區，很多人直接或者是間接依賴煤炭的經濟，在中國經濟從煤炭轉向清潔能源的過程當中，如何創造替代性的生計將會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宣布共同富裕理念的一個月之後，中國國家發改委披露將會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領， 推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國官方傳媒和海外親中的傳媒都表示，中國將會進入一個以實現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新時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內外眾多輿論都對共同富裕報以懷疑的目光，很多觀察人士從最近國家加強監管民營經濟、私企大佬七零八落的現實當中，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沒落、監管經濟的興起以及向計劃經濟回歸的試水。中共將如何制定促進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呢？中國將通過經濟稅收機制，抑或是非經濟強制手段走向共同富裕呢？民營經濟在回歸社會主義本質的過程之中，還有幾大的發展空間呢？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共不會實現共同富裕。他說中共有普遍貧窮的歷史，有貧富不均的歷史，唯獨沒有共同富裕的歷史。
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美好目標啊，可以说历代的执政者，各国的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我甚至都认为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
杨建利说，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目标，可以讲历代的执政者、各国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甚至都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更不要说是中共了。中共有一個特別的歷史，中共有全面剝奪私有財產、製造全國貧窮的歷史，亦都有化工為私、權錢交易，將中國製造成全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的歷史，唯獨沒有共同富裕的歷史。所以他說的很多事都是不可信的，怎樣能夠令人信呢？就是看看你有沒有制度的安排，抑或因為習近平的執政安全、執政的合法性而一拍下腦袋，你有一個新的嘢搞政治運動式的共同富裕呢？如果沒有制度性安排的話，那可能只是會是虎頭蛇尾，一個爛尾工程。制度性安排這次提到了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概念。第一次分配大家都知道是純粹的市場規則，市場規則是效益規則，誰做得好、誰做得多、誰聰明、誰就得得多、誰努力就得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角色就介入了去，就是第二次分配，就说我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照顾这些穷人，有些公共设施要创造。第三次分配不是一种分配，是靠一种自愿良心地对社会这样回归回馈，它不是一种分配的方式，政府将它当作是一种分配，这样就有问题了，就是强迫性的了。你分配只能够在政府比较有力的手里面去完成，就成为强力政府的功能了，这个可能有很大问题的，非常粗暴。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引用某个私营企业家的话讲，发展民营资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摧毁私企是习近平崇高的使命。他又认为中共不会实现共同富裕，只会一举摧毁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达成的共同富裕的基石。
本来呢，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呢，已从这个当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当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
刘梦红说，目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已經從當年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雖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但是要想一下這個物質基礎是怎樣得來的呢？兩條的，對內將原來的公有制搞成多種經濟成分，將原來的計劃經濟搞成市場經濟，所以到現在來講，私營企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之中佔用了50%的稅收、60%的國民生產總值、70%的科技創新、80%的就業存在、90%的新增企業等的規模，變成了5、6、7、8、9這個格局。但你現在來看一下，就反其道而行了。譬如捉了河北的大五集團，將它的免費醫療的醫院也都沒收了，免費教育的學校也都沒收了，專大五農民企業家被判了18年的徒刑，湖北的商大集團 有1.5亿嘅资金亦都没收咗。近年嚟打击嘅民营企业家，本身喺2018年嘅时候，民营企业家受到三波嘅冲击。第一波是消滅私有制，第二波是市營經濟退場論，第三波是私營經濟共管共享論。結果呢，2018年中國的億萬富豪移到外國去的人數比2017年多了 50%。 到了那一年的11月，習近平看到不對勁，就召開了私營企業家座談會，就說你們是我們的自己人，被私營企業家吃了一個定心丸。結果傳達到下面的時候，有企業家聽到傳達，就站起來對黨委書記說，我明白了，利用我們是你們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崇高的理想，這些是一語道破了。楊建利指出，習近平加強監管民營經濟，其實是各種選擇強行之下決定的，強行標準就是要保證中共的執政安全。
特別是六四以後啊，文革以后中共的执政安全的议题第一次的提到桌面上来，非常危机。那时候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到这个全体的共产党都不知道这个红旗还能打多久。
杨建利说，特别是六四之后文革之后，中共的执政安全议题第一次提到台上面来，非常危急。那个时候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到全体共产党都不知道红旗还能够打几耐。邓小平当时其实是救了党，他說只有經濟發展才能夠救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無論是做什麼的，只要將經濟吹上去，就創造了共產黨的績效合法性。在共產黨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創造了績效合法性，也就是高速發展經濟發展。而這個過程之中，實際上是有權錢交易腐敗成為整個經濟運作的潤滑劑，使到整個社會的效率提高。當習近平接權的時候，有人說改革開放的紅利沒有了，因為人口的紅利沒有了，實際上腐敗的紅利也都快要用完，那時候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當時的胡溫時期，一年有100多万宗的群體性的事件，社會已經到了要並發的邊緣，就是說腐敗紅利在共產黨手裏面不好用了。面對這麼嚴峻的問題，習近平有三個選擇，第一個就是繼續胡溫的路線，最後就是人民造反，第二就是民主轉型，對政府進行限制，習近平說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裏面，第三個選擇就是恢復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預，前兩種直接涉及到共產黨的執政的安全問題，所以他不能夠做，只有返回到政府干預，這些是他目前比較自然的選擇。劉武雄表示，中共共同富裕的規劃是豐滿的，但是現實就很骨感，要實現規劃不能夠只是講漂亮的話語，現實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
共同富裕這些這樣的一個規劃來講呢，當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是你這個規劃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劉夢雄說，共同富裕這樣的規劃當然是鼓舞人心，但是規劃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目前去看一下深圳和很多城市的恒大總部外面維權下跪呼天唱地的，原來恒大的員工投資人還我血汗錢、恒大詐騙等等，看到這種情況，它就是現實。為什麼在過去恒大28年成為宇宙最大，大到不能夠倒的怪獸，包括125家商業銀行在內的200多個商業機構，他們的風險意識、風險跟蹤系統、風險監控系統一起形同虛設，金融監管機構對恒大財富這一類的老鼠會非法集資、金融詐騙這樣的做法居然大開綠燈，那些所謂的恒大財富沒有和任何投資標的掛鈎，就是一個空洞的恒大擔保，千萬人的血本無歸。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他就感覺到時間是在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無論做了什麼共同富裕的規劃也好，做了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也好，現實就擺在這個地方，不是一對空洞的漂亮言語所能夠掩蓋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政府近期展开轰轰烈烈的打击反圈乱象的清朗行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最近 打擊範圍出現一個清晰的對象，梁炮港電總局明文指示在全國範圍內糾正梁炮的風氣，欲將娛樂圈和影視界的陰柔之風趕盡殺絕。離島之下，之前靠柔美風格走紅的男星紛紛改頭換面，展示硬漢形象。原本紅極一時的大批耽改劇亦都暫停或者延遲上檔日期。評論人士分析，中共為了可能發生的戰爭開始做好鋪墊，想要提前打造尚武之風和陽光之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今年9月初，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等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傳媒和娛樂機構，甚至包括遊戲平台，堅決杜絕梁炮等 K 型的審美，堅決抵制拜金主義、梁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很多中國大陸人可能直到幾年前都不知道炮梁這個詞，或者至少沒有頻繁使用過。2011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位魔術師的表演被騰訊微博的網民說太過梁炮了，從此這個詞語流行起來。中國大陸百科詞典說，這個詞出自一部2007年的台灣偶像劇，劇中的女主角鬧個男主角梁炮，意思就是他身性軟弱，怕事，好像女人一樣。如果再追溯到源頭，90年代甚至更早的台灣就已經有說國語的外省族群使用這個詞，如果鬧人再會加上個死字，譬如是死娘炮。不理出處從何而來，娘炮一詞帶有嚴重性別歧視，雖然很難說清楚究竟是歧視男性還是女性，此用語在兩岸都被認為是貶義詞。2011年5月，台灣立法機關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鬧人娘炮、娘娘腔、死機都被納入性霸凌的範疇，被鬧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訴，鬧人者可以遭到退學。2017年7月，中國大陸全國婦聯下屬的中國婦女報刊登文章，號召公眾停止使用性別歧視詞彙，譬如稱女性為剩女、破鞋等等，以及一些對男性歧視的詞彙，譬如是娘炮、老光棍等等。201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什麼是今天該有的男性氣質，讚揚軍人的血性勇敢和精神魅力，同時亦都稱我們不贊同所謂娘炮、不男不女等帶有貶損性的說法。顯然婦聯和人民日報當時的呼籲並未有得到期待的政治正確回應，相反近期中國官方機構和傳媒頻頻發表通知和文章時多次使用娘炮一詞，曾經不登大雅之堂的口頭貶義詞黯然變為用來口珠不伐的書面語。2019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的微博官方帳號「思想火炬」轉載了一篇名為《為了讓你娘炮，你知道美國中情局有幾努力嗎》的文章。文章大意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中情局為了弱化日本社會的雄性氣質，通過一間名為傑尼斯的娛樂公司製造陰柔風格的男明星，用娛樂新聞向日本百姓洗腦，以此減少日本百姓的進攻性，減少日本民眾對美國的抗拒。中國大陸的飯圈文化以及對花樣美男的追捧起源於日韓，這個是業界共識來的。1995年日本明星木村拓哉史上首次搽了唇膏出現在廣告片裏面，令人至今記憶猶新。不過中情局製造陰柔男星來到洗腦日本人一文並未在網民中引起共鳴，在10000多條的留言中，大部分駁斥和嘲弄的文章所持的陰謀論起疑中國社會科學院居然淪落到轉載這麼低級文章的地步。 今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娘炮形象等 K 型审美必须压制》的长文，加大马力批判扭离作态、喜欢撒娇卖萌的小鲜肉，称近年嚟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越演越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一些偶像剧和综艺节目中的男艺人妆容隆重，衣着妖艳，雌雄难辨，号召文艺工作者，使到文化供给在审美上更加正向、丰富和多元。8月28日，中国网旗下微博号正视频发表录影片段，引述《光明日报》此文，但是配上鹿晗和蔡徐坤等艺人的照片，引来粉丝不满，指责该账号在度搞局。有网民留言话：唔好批评别人嘅审美啦，唔好妄图强迫别人认同同埋遵循你嘅审美，所有嘅形态都应该被尊重。女仔唔一定要温柔，男仔唔一定要外表阳光。旅居日本嘅时事评论人五岳山人认为，男性阴柔化是东亚国家的普遍现象，他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讲的。
其实是一个东亚文化一个普遍现象，农耕文明是一个内卷性的文明，就是包括日韩的那，它其实虽然他们现在是进行了那个现代化。
他说日本和南韩进行现代化，但原本还是属于东亚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农耕文明是一种内卷型的文明，这种内卷往往在于一旦生计不愁之后，自然而然就变得阴柔了。农耕文明强调伦理之间有一种所谓的和谐共处，大家住得比较近，在一个生活圈里面如果过于刚阳的话，产生的冲突是社会成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在中华文明圈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亦都认同这个观点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好像肌肉猛男史泰龙这种荷里活式的硬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过男子审美的标准。他这样分析中国几十年来受欢迎的男性形象，他说文革中流行的审美，女性都高度的男性化，嗰陣時女人叫鐵姑娘，嗰陣時候嘅宣傳畫面，男女都係面色紅潤、面若滿月、肌肉強壯、蘇聯式嘅宣傳畫形象。謝晉所拍嘅《春苗》裏面嘅李秀明就係極度男性化，強調鬥爭嘅女性，男性相對嚟講有一啲陽剛氣。这个就是革命需要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暴力。文革结束之后，最主要的几部电影男主角立刻就变成阴柔风格。马建国补充说，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男演员叫做陈少泽，娘娘腔的一塌糊涂，文革之后非常快的开始美学的拨乱反正，从文革那种粗鄙美学立刻转向了阴柔美学，这个确实是一个东方农业文明的现象。农耕文化不需要过度强悍，农夫的形象是粗鄙下贱的，而士大夫需要相反的形象才有地位，所以中国的美男子都是阴柔化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一直都是批判演艺圈阴柔之风盛行的先锋。几年前他曾经讲过，如果我们国家的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对于我们国家审美上所造成审美安全的威胁。之后汪海林有个著名的小鲜肉的流行，其实就是一种传闻恋童的倾向的言论。他的娘炮软一身硬汉强一世的讲法亦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整顿饭圈力度之大显而易见，但是怎样定义娘炮是一个无边界的棘手问题，只能够各方自我审视和揣测。他说这个事情在文化圈是可以讨论的，有人喜欢阴柔，有人喜欢阳刚，这个是个多元性的时代，各种声音和趣味都可以并存，过于阴柔只是单向发展阴柔也都有问题，所以理想状态就是两个互相平衡发展比较好，但是公权力一旦介入的话就麻烦了，就变了质了。八月尾被不少网民戏称为娘炮培养基地的湖南卫视 正如火如荼地播出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湖南台向参加节目的嘉宾提供一份半系契约、半系警告的清单，提示嘉宾不要做出以下的行为：第一，慎用咬嘴唇；慎用诡机零表演；慎用与舞台地板大面积接触的动作。八月二十四号，抖音发布公告，宣布永久封禁一名粉丝几十万的叫做封小日的男用户。虽然抖音给出的解释就是该用户长期渲染卖惨和宣扬不良风气，有道未成年人打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是封小日化妆开美颜、撒娇卖萌、男女莫辨的风格，很难令到人不联想到他会被作为娘炮的典范被清除出列。9月2号，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通知给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局，列出八条指导意见，要求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同埋嘉宾的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现象。9月8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处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企业，再次强调各个平台要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严禁含有错误价值取向、淫秽色情、血腥恐怖等内容，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在高压之下，男明星人人自危，前南韩男团 EXO 成员后回国发展的艺人黄子韬，一改过去烟熏妆、戴耳环的风格，在社交媒体贴出自己头戴鸭嘴帽、赤裸上身的健身照，搔出肌肉线条，以出演古装剧《陈情令》爆红的演员黄一博，最近播出的广播片段不再以之前的黄发耳环面目出现，改成黑色短发，耳环亦都不见了。一直搽口唇、白妆容精致的艺人蔡徐坤亦都放出自己速黑短发的粗犷造型，似乎同梁招牌挥别。政府前几轮的饭圈整顿已经将偶像养成类选秀栏目扫地出局，作为阴柔微丽男星重灾区的耽改剧，恐怕是下一轮遭到大军棒杀的对象。而事实上，官方传媒早在今年四月份已经发文批评过耽改剧，当时一度传出广电总局要对这类剧集严加管理。9月16号，广电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抵制流量至上、耽改之风等泛娱乐化现象。日前多部之前预计今年夏天上演的耽改剧，譬如导演陈凯歌的仔陈飞宇主演的浩依痕、井柏然和宋威龙主演的张公案，播出时间迟迟未定，耽改剧的大批爱好者只能够焦急等待，期盼上当日期尽快出炉。最近汪海林在访谈节目中重申他的立场，提出娘炮实际上是一种阉割形象和性别错乱。他说，如果男性每日是关注着穿着打扮、关注画眉画眼，意味着他要逃避责任。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警觉的，如果他硬是要做体育运动，他是一个运动型的或者进攻型的，雄性意识比较明显的，大家就比较放心了，觉得社会往前走，在这里不断进步。2019年在知乎曾经有一个主题为为什么会出现少年良质中国良的观点的大讨论，讨论激发了近400条的回复帖，观点不一，有提倡包容多元审美、反对性别歧视和单一化的观点，亦都有大批网民认为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娱乐圈男性，确实阴柔气太盛行，必须强力反对和纠正。2020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施泽夫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称中国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当时教育部回复将适度改进体育教室教学方法，更多注重培养阳刚之气和力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报道。台湾你正处于极度危险中，为特朗普政府规划国防战略的前五国大楼官员是这样对台湾发出警示的，原因是台湾面对的危险不单止来自中国，而且还有极大可能美国人不会为你而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4架中国解放军军机再次入侵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一日之前台湾才是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是 CPTPP。 中国政府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以及组织。近年来中国对台湾使用被称为是灰色地带的手段，以未达战争或者是冲突的军事、外交、经济以及政治施压，试图以最大压力强迫台湾人民接受同其去统一。今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警告说，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明确的时间线引发了极大的震撼，亦都加深了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急迫感。特朗普政府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首席作者阿尔布里奇科尔比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为美台安全合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因为台湾人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自主性，中国对台湾再多的灰色地带的手段都不会成功，亦都会因为如此，中国的最佳策略将会是使用直接军事力量达到它政治目的，美台都必须要对此有所准备。科尔比在新书《拒止战略》当中就为美国如何为此而一可能性地作出准备提出他的睇法。他认为在撤出阿富汗之后，华盛顿应该是好像激光般聚焦亚洲，建立一个组织松散的联盟来抗衡中国在地区的霸权扩张，阻止中国跨出西太平洋，以日本、台湾及菲律宾为最前线的第一道链。曾经在2017年到2018年担任美国国防部策略及军事发展副助理部长的科尔比说，上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会一场关于台湾安全防务的讨论当中，更具体地描绘了中国对台湾的最佳策略，亦都是他所认为的最危险的假想情况，这个就是以封锁以及轰炸侵略台湾，并且以最快的方式攻占并且取得对台湾的控制，避免美国得以及时干预，然后是在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就能够迫使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接受这个难以逆转的新现实。他说这个将会是北京最好的举措。他还表示，我又必须要告诉你们，这个是非常之真实、非常之可能的最终结果，这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将会接受这个的新现实。虽然没多久之前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才说，如果中国侵犯台湾，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赞成派军防卫台湾。不过科尔比说，现实的情况是一旦那一种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的领导力以及是某些其他的因素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他从非正式的调查看到的是多数美国人对于为台湾而战是无兴趣。他还说他是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尤其是对他们的台湾朋友，就是你正在是处于极度危险当中，这个危险不单只是来自中国，而且还有可能是最终美国人民会决定，代价已是风险太高。科尔比说这个说话他是从非常之严肃亦都是台湾的友人那里听到的，所以他认为美台之间最好能够彼此坦白。对台湾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增加防卫开支，而且要用对在军备上面，因此他对蔡英文总统最近关于增加国防投资并且用于正确方向的宣布感到鼓舞，因为过去他曾经是面对台湾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不适合台湾真正防卫需求的采购要求，这个使到武器采购的问题变成了毒害性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